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专门向您问安。我们现在进入了教会运作七十问的最后几个问题，剩下这些问题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主对教会的验收，主对教会的要求上。启示录十一章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这里虽然没有用到教会这两个字，但是意思相当清楚，外邦人不用量，信徒的聚集要量，神的殿、祭坛还有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得备粮。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节还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这苇子或金苇子到底是什么，你尽可用你的想象去猜，但是如果我们到圣经里面去找一找，搜一搜，很快就会发现这苇子肯定是跟主受苦有关的。那个时候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等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一面还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所以你很可以说，这个苇子是主为我们所受的苦、所受的羞辱，并且仍然是那带荆棘冠冕的基督右手中的权杖。无论是个人是教会，我们应当怎么样见主呢？是在安逸享乐吃喝中见主，像我们这些北美华人一样，还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与主一同有份呢？是这样的苇子在启示录中重复的说，要拿来量我们，量殿、量祭坛、量殿中礼拜的人，量新耶路撒冷的城、城门和城墙。那这个苇子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既然是写在启示录里啊，那当然我们立刻就想到，在启示录开头基督写给亚细亚教会的那七封信。因此套用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观念，我们在教会运作七十问最后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在建主之前，主耶稣给教会所出的期末考、毕业考，那个考题到底是什么，究竟有哪一些的内容。不错，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聚会啊，传道的人就算每年不讲一次这个题目呢，三五年也总得提起一次，因为大家都知道它重要。但是听多了，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尤其因为中国教会有一些解经的传统啊，使我们在读、在讲解这几封信的时候，往往是从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其实你要是把启示录开头那几章啊，交给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你问他说，这几封信是主耶稣对谁提出的要求，他们都会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是写给教会的，甚至他们可以很精确的答出来说，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侍者的信。但是因为每一封信都以这个得胜的，我必将什么什么赐给他作为结尾，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信的内容里面也说到，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啊，穿白衣与我同行的人呢、啊、再加上用的一些字，悔改啊、爱心啊、劳苦啊，在其他地方总是与个人的行为相连，所以这个写给教会、写给教会侍者的印象在我们心里就被冲淡了很多。加上刚才说过，教会解经传统里面有一个很吸引人的说法，就是神到最后要从教会中呼召出得胜者来。这样解释的意思固然有它可取之处，但是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告诉弟兄姐妹，剩下的教会是主不要的呢？ 主看重的是教会里边得胜的个人，而不是得胜的教会呢？在这些地方，如果我们不加以深究，绝对会影响我们对于这几封信的解释，以及刚才提到那个严肃的问题：教会怎么建筑？教会建筑的时候，我们经得起那个经纬子的度量吗？所以第64问，我们得先花一点时间来澄清一下启示录的收信者到底是谁，然后再看看这七封信里面主给教会出的毕业考、期末考题有哪些方面的重点，那些重点必然也是主量我们的标准。启示录一开头一章一节就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成的事指示谁呀？只是他的仆人。福音书主要的对象是写给谁的？我们一般总想福音书就是写给不信的人，让他可以信。其实不然，你看马太福音从登山宝训开始，他就是讲给门徒听的，写到最后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差遣的是门徒，要收的也是门徒。做门徒才会也才能真正读懂马太福音，读懂了你也一定做门徒。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仍然把他们称作门徒，但是五旬节以后他的重点在于使徒使徒使徒，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等进到罗马书、哥林多书，我们说了好几次了，这个收信者到底是谁呀？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约翰一书写信给约翰称呼的小子们呢，就是我们后来这些信主的神的儿女。约翰二书很清楚地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呢有括号说就是教会的意思，写给教会和他的儿女。所以你看新约圣经那个神的话语真是有对象的，对象弄不清楚你一定读不准确。什么叫做不信派？就是离开了这个收信的身份来读它，它可以是神学博士、哲学博士，可是他从这个收信人的立场上偏离出去了，既然不是门徒，也不是儿女，更不是圣徒，那就成了批判圣经的人。所以我们对于启示录的收信人到底是谁，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题目。启示录是神赐给基督，基督把将要必成的事启示给收信者，这个将要必成的事开头就是讲到给教会的七封信，这像极了老师在大考之前给学生一个总复习。但是他所指示的收信者既不是门徒，也不是圣徒，不是神的儿女，甚至也不是教会，是谁呢？他的仆人。启示录是写给仆人的，上次我们稍微提到这两个字，在这里仍然不多说，但是弟兄姐妹要明白啊，主不是要我们做信徒，而是要我们做门徒。但主真的只要我们做门徒吗？门徒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晓得是学生的意思。那叫你一辈子做学生吗？学生总有学成的时候啊，学生学成了做什么？学生学成了像先生一样，学生不能打过先生。那我们的先生像什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们的主人如果做我们的仆人，那门徒学成了做什么？不也是做仆人吗？实际上仆人是圣经里最尊贵的身份，因为从地上到天上，从现今直到永远，这个身份是不改变的。不但启示录开头是将必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启示录里面我们最后一个身份仍然是仆人呐。22章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启示录全书里边大概有超过十次讲到仆人，神的众仆人，只有一次讲到神儿女。神为他的仆人伸冤，神的众仆人都要赞美他。这里头的意思应当是很清楚的。借着这些话，神要呼召我们这些做儿女、做门徒的，真的把自己奉献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叫我们来上帝面前打工，而是要我们真的全心全人都属于他。那你才会听得见启示录里边的启示，里边的呼召带着什么样的分量。但是当他把将必要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的时候，他做得很有意思，他就差遣侍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指示就指示吗？怎么还要差遣一位侍者呢？直接指示约翰告诉教会不就好了吗？那样有一点不妥当，因为约翰就成了被差遣的侍者了，这就好像比其余的仆人都大一样。约翰也是仆人，他是使徒，他仍然是仆人，就像保罗、大卫、撒母耳、亚伯拉罕都称自己是仆人一样。约翰不是特别讲吗？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力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怎么样差遣侍者小谕约翰他的仆人一样的，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侍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二章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侍者。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侍者。都是一样的文体。什么是侍者？是教会的天使吗？不不不，他已经说了，这个信是写给仆人的，不是写给天使的。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说写信给侍者呢？前面一章一节我们再去看一看，那个小谕约翰的侍者，虽然他是个服役的灵啊，是天使，可是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功用是什么？他是奉差遣的，让神的仆人能够明白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他从神面前领了一个职分，来教导神所托付他的对象。因为你启示录这些话固然是侍者传给约翰，约翰传给我们的，但是这些话总是谁在向我们解明啊？在教会里面负责任的人，负教导责任的人，在教会里面奉差的人，有教导职分的人，要向主交账的人，而且是神的仆人，那个是他主要的受信对象。这些人是第一批需要明白考题的人，并且对着这个考题啊，要预备教会，预备羊群，让我们知道在哪些地方受了责备，受了警戒，又要从哪些方面悔改，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见主，让我们众人都能够被主称赞为得胜者。到那个时候，这个得胜者所说的是教会，是个人，就没有这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前一次我们讲到说关于长老啊还没有讲完，因为神的仆人在神家中尽忠啊，从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都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别人不明白，你首先得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我相信会带给我们众人不一样的看见。那我盼望您也不要以为这个说法呢是在强说厥词，因为您如果愿意到英语的解经书里面去看一看，几乎所有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都把这个七个教会的侍者解释成七个教会的传信息者，七个教会的监督或者是长老，而不是说教会的守护天使，是借着这些牧养教会的人，要让神的百姓不但有耳当听的都听，更要让他们听清楚听明白了。所以底下第65问我们要问的是，总结起来七封信里面有哪一些重点是教会建筑的 必考题。据说我们中国人是最会准备考试的民族之一啊，但是讲到这一题的答案呢、就挺令人伤感的。首先有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答不出来，当你把答案告诉他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惊奇。其次呢，就算知道啊，我们也好像是不知道，并没有照着去预备。一般而言，再重要的考试，再难的考试，他也会给你一些简单的题目，让你能够拿到基本分。但是实在有相当数目的教会，连这个基本分都没有拿到。主向教会所提出的第一个检查，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行为。您听见这两个字会吃惊吗？不是信心呢，不是爱心呢，而是行为。七封信里面，行为这两个字就出现了八次。如果把一切与行为有关的经文加起来，那就更多了。信徒个人的行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也明白，我们也晓得去注意。但是什么叫做教会行为？这个就值得我们仔细探讨了。让我们先按着顺序把这七封信里面有关的经文拿出来过一遍吧。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从哪些方面知道呢？劳碌，忍耐。第三节又说，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当主告诉以弗所教会要怎么悔改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要他们行起初所行的事。最后又加了一句，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前面既然两次把忍耐包括在教会行为里面，那么写给士梅拿教会的信呢，其实也是在讲他们的行为。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在这里他向教会行为所要求的重点内容在乎忍耐。劳碌、劳苦、勤劳是主动的，忍耐可以说是被动的。但是还有一种教会行为呢，是不动的。当他写信给伯加摩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与前面比起来啊，这个坚守没有弃绝也是一个主在看的教会行为。那无论是主动的、被动的、不动的行为，都是好行为。有没有坏行为呢？当然有。除了前面所说尼格拉党那个结党的行为之外，接下去十四节，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教会好的行为受称赞，坏的行为受责备。往下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重复的重点，我知道你的行为。这里的行为除了对前面以弗所教会所说的勤劳忍耐之外呢，又加了两样，爱心、信心，并且进一步把这些行为的内涵为我们解明出来。他们在忙什么？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善字是加进去的，底下点了点，但是我们听了先别高兴，好像松了一口气。因为咱们中国教会不比佛堂，向来没有什么做善事的传统。等一下，这个善字其实加的挺好，行为是有事的。教会的行为如果是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的行为，难道是无事忙吗？当然是有实际事情的行为，而且这个事情一定是被称为善事的行为。主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道，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钱囊， 可是他自己却有钱囊，要不然犹大就没处偷了。那个钱囊是干什么的？那个钱囊是施舍给穷人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从开头就是祭司法利赛人的眼中钉，却得众民的喜爱，为什么？难道他们没有善行吗？斯提凡、腓力他们七个执事为什么被选立？那最开头的原因难道不是照顾教会里的寡妇吗？保罗与雅各在当时或许有许多的意见呢，看法不同，但是在照顾穷人的事上向来是立场一致的。雅各这么写信劝勉外邦的教会，加拉太书第十章保罗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在所有外邦教会里面所发起的运动是什么？是募捐呢、啊、为了救济在耶路撒冷遭遇困难遭遇逼迫的犹太圣徒啊！教会没有善行是不行的。从主耶稣到使徒，当时所有的教会都是有善行的，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传的一定不只是福音，还有教会的善行。但是今天无论在中国在美国，我们认为穷人孤儿寡妇的需要，残障人弱势团体的需要，是政府的事，不是教会的事。教会如果不去照顾他们，不去帮助他们，你的福音就传不到他们中间去。从开头神所定的旨意就是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医治，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不要把这些话解释得太属灵了，等主耶稣问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教会的基本分都没拿到啊。台湾为什么这么多人信慈济？中东这么多的穷人为什么他们仍然信伊斯兰？都跟照顾穷人有脱不开的关系，谁照顾他们，谁就能把所谓的福音呢、啊、带给他们。那推压推拉教会受责备的事一样，只是换了个主，从巴兰换成耶洗别，从信徒换成仆人。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23节，对于行为这件事，主再次强调，我们若是还没有听见，那真是聋了。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怎么样啊？不是照你的肺腑心肠来报应你，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中文把它翻成报应你们个人，我们就以为这又是在讲个人的行为。其实刚才说得很清楚，他是叫谁知道？叫信徒知道，还是叫众教会知道？是叫众教会知道。这个报应你们个人，其实是报应你们每一个，每一个什么？每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教会遭到主的惩戒，那当然所惩戒的就是教会里边的人嘛。所以说成个人也没错，但是本来主这句话的对象实在是教会与教会的行为，主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你们肺腑心肠的，并要照每一个教会的行为来报应他。这个肺腑心肠啊，所用的也是多数而不是单数。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很长，最后主又劝他们与劝示梅拿一样，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往后第三章写给撒迪教会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前面看推亚推拉的行为也是有主动有被动，有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持守，这里又来了一个不动的。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不是要你把衣服漂白，你只要没弄脏就行了。你既然没有弄脏自己的衣服，主就应许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第六教会菲拉铁菲，一样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力量肯定跟行为有关系，从摩西时代主就应许我们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并不是说你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你有一点力量，能够遵守，能够不弃绝，就带进来主对教会的应许，说看哪、啊、我在你面前赐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今天基督徒受的教育一多，讲到个人行为，推脱的理由还少，因为没做就是没做嘛，承认自己的软弱也算美德。但是讲到教会行为，众弟兄姐妹的借口啊，可真是排山倒海。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别人关不上啊，往往是教会自己没打开就先把它关上了。或者说你开你的门呢，啊，我过我的日子，通通风可以，你叫我顺着这个门走出去，那另外需要一个感动啊。你要不要试试在教会里面提议啊？啊，我们这里有好多困苦的民工，你话还没讲完，人家已经把你挡住了，那是工厂的事情，那是政府该负责的，我们教会哪里管着他们，我们连自己的教堂都还没盖好呢。哎，我们周围还有好多西班牙家庭、黑人家庭的困苦小孩啊，主日没有地方去，教会是不是应该，你也不用说了，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教会应该，但是你把这些穷孩子、脏孩子、混帮派的孩子弄到我们干干净净的教会来，我们的日子还能过吗？其实主对教会行为上的应许是这样，你只要有一点力量，遵守他把福音传给万民的道，不要在这些人的困苦面前把主的名弃掉了，他一定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并且你如果是这样遵守他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最后一封信写给老底家，大家都比较熟了，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请问是在什么事情上主说他们也不冷也不热呢？是读经祷告聚会吗？别忘了第一句话仍然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从你的行为上看起来呢，你既不冷也不热。那对于这个不冷不热的病啊，主所开的解方很简单。一般我们注意的就是，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直截了当的解药，是主耶稣自己做的结论，19节。所以你要做什么？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教会应当在行为上为主大发热心，不然你必落到不冷不热的地步。好了，这个教会建筑第一重要的必考题，头一部分行为，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启示录的这些话必须在教会的长执心里有分量，要在这些话的面前恐惧战兢。那从前读书的时候准备考试啊，背不起来的东西，会忘记会遗漏的东西，最好能够有个口诀，或者像打油诗一样的东西记在心里，就比较好预备了。那既然保罗并不禁止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知识存在心里，那我也把刚才所说的教会行为啊整编一下，算是教会预备建筑第一首牧师长老歌，盼望能对您有所帮助。这首歌是这么念的：教会行为必考题，7个教会8道题，教会善事不嫌多，勤劳性爱不会错，患难贫穷生忍耐，衣服干净主就爱，劳碌劳苦不乏倦，忠心持守 主看见，教会力量主施恩，为弃主名也计分，主既开门免埋怨，恒久忍耐免试炼。